我们《红楼梦》讲到第27回啊，这一回可能很多朋友在看改编成电影啊，或者电视剧啊，或者是舞台剧的各种不同版本的《红楼梦》里，都会以第27回里面的一个段落做主题，就是黛玉葬花啊。那所以我们大概在今天早上会分两个部分来讲，第一个部分我们讲薛宝钗的部分，第二部分就是讲黛玉葬花。那我们知道《红楼梦》里面大概最主要的两个女性的角色就是这两位，而这两位又形成两个蛮不同的典范。那么所以在27回的回目上面，我们看到他用杨贵妃来形容薛宝钗，用汉朝的赵飞燕来形容林黛玉。因为在中国古代的女性的典型当中，大家都觉得都有一个成语叫做环肥燕瘦啊，那环就是讲杨玉环杨贵妃，那么她是体态比较丰满的，好像也比较富裕的那种感觉。那汉朝的赵飞燕让你感觉到是比较有点可怜的，很纤瘦的感觉。所以作者就用这两个女性的典范去形容书里面的两个主角，一个薛宝钗，一个林黛玉。那可是当然在27回当中其实不这么简单啊，我们等一下看下去会发现，用杨妃所比喻的这一个薛宝钗，那她去这里面当然背景是在讲一个春天要过去，要到夏天，有一个节日是我们现在不太过的，叫做芒种啊，就草字头一个芒这个字，芒种。芒种节是过去的一个女孩子很重要的节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黑泽明在晚期拍过一个电影叫做《梦》，那个《梦》里面有一个女孩子，他们要过的叫女儿节，有点像这种日本的女儿节，就女闺中少女，他们要送春，就春天百花盛放，然后凋零，开始要进入夏天的时候，所有的少女好像有一点对她自己青春的年龄的一种感叹，所以他们会过这个叫做女儿节啊，日本叫女儿节，那么在中国叫做芒种。那这个芒种这个节日，我们现在不太过了。那可是我们大概从书里面的描述可以看到，是当年闺中少女的一个盛事，不管是小姐啊、姑娘啊，或者是丫头，大家就一起打扮得漂漂亮亮，然后在所有的花束上面用各种的彩线跟彩带去绑在花的树枝上。那其实是有一点那个意思，有一点是舍不得春天，好像想把春天留住的感觉，好像想把春天绑住系住的那个感觉。所以我们大概可以感觉到画面上是一个非常华丽的一个景象，整个大观园里面每一棵花树上都绑满了丝线、彩带、香囊啊，各种送春的仪式。那所有的女孩子这个时候也聚在一起笑笑闹闹啊，在好像在歌颂春天，同时又在歌颂自己的青春。那么在这样的情况里，我们看到黛玉没有出现，因为在26回的结束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黛玉去晚上大概有一点失眠，睡不着觉，就跑去找宝玉，因为他们两个住得很近。那他去找宝玉的时候，刚好看到宝钗进去了。那宝钗进去以后，他就在门口停了一下，去看一看周边的风景。那么等他刚好要进门的时候，怡红院他在敲门的时候，刚好那个门关起来了。那天管门的那个丫头晴雯脾气特别的不好，那大概跟人家斗了口角之类，就觉得半夜宝钗来了，按门铃然后跑进来，他觉得有点烦。那好不容易他觉得他自己要休息了，结果又有人敲门，那他也不知道是谁，所以他就骂了外面的人一顿，说这么晚的整天串门子，别人要不要睡觉啊？那林黛玉当然受不了这种侮辱啊，但事实上他也许觉得丫头是无心的，所以他就讲说是我，他讲觉得当他表明了身份以后，这个丫头应该就让他进去，结果没有想到晴雯还是没听出来他是谁，说管你是谁，宝二爷说的不准再开门了。那林黛玉就受到很大的伤。那这个受伤其实最主要，我们看到一个人会受伤大部分是因为他心里面有结。我们常常觉得一个人觉得在同事面前、在同学面前、在家人面前好像受了伤，你如果帮他分析，你最后发现是因为心里面可能有一个结在那个地方，就是个性大辣辣的人，你怎么伤他他也不受伤的。有时候常常是心里面有一个，就是黛玉总觉得不安全啊，黛玉总觉得他自己是一个孤儿，寄养在别人家，所以他先天上有一个结，那个结是会受冷落的， 有一天会受到人家排挤，所以她是一个非常孤独感的一个女孩子。所以一受到这个东西以后，她就站在那边哭起来了。我们看到二十六回的结尾，描述到整个附近的花树都受她的影响，好像都被整个的情调都悲哀起来。那么这里面刚好接到二十七回，所有的女孩子要送春，在百花盛放的芒种节要送春的时候，黛玉是一个人的，黛玉不会参加这个部分，所以她当然会接到后面，就是黛玉避开了所有人跟春天繁花盛放的美的感觉，而是一个人拿了一个花锄去葬花，去埋葬花。那在《红楼梦》里面，黛玉葬花变成最美的一个画面，因为黛玉葬花其实是在埋葬自己，很清楚她是在埋葬自己，她觉得她自己是一种花，是一个在春天没有被赏识的花，而这个花随着时间过去，它有一天要埋葬自己。所以《红楼梦》里面，我们看到黛玉葬花里面讲到的“浓金葬花，人笑痴”啊，我今天葬花，别人都笑我是傻瓜，做这么傻的事情。他年葬侬，知是谁？那么以后来埋葬我的到底是谁？那么就很明显讲出来，黛玉葬花根本是一个对自我的埋葬过程。所以大概也从二十七回的黛玉葬花开始，我们看到黛玉扮演了一个非常孤独非常哀伤的角色，而那个哀伤是因为所有人的其他人的热闹她参加不进去，她觉得她自己本身的高傲孤僻洁癖她也不愿意随波逐流或者跟这些人同流，所以她就宁愿去有一部分也许变成享有她的孤独啊，在他那个孤独当中。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天芒种节热闹得不得了，探春迎春都来了，惜春大家发现，哎，怎么林黛玉没有来，然后他们就想说这个家伙难道睡觉睡到这个样子，这么懒丫头就骂他，那薛宝钗就说那我去找他。好，我们看到薛宝钗跟林黛玉之间一直有心结，那这个心结是宝钗也是一个自傲的女孩子，觉得自己又漂亮又聪明能干，所以她在任何地方她都不输别人的，可是他碰到黛玉以后，他会觉得黛玉是他的对手。可是最糟糕的一点是，黛玉从小跟宝玉在同一张床上、同一个枕头上长大，他们两个是从小的玩伴，所以宝钗觉得怎么样都加入不了，那个第三者的那个感觉当然也是不好的。所以宝钗其实在很多地方就会透露出他的某些心机，就是他其实很想要去比，可是这种比当然很含蓄啊，不像我们现在要比的话，我们就哇，大吵大闹的就比起来了。那过去这种大家闺秀的教养，它是很含蓄的。它其实也在斗，可是那个斗当中它是不露痕迹的，也不能够露出痕迹的感觉。所以他就说：“我去找平儿来啊，就是林黛玉的名字平儿。”那结果他就这场戏很有趣，就描述宝钗去找林黛玉，走到一半路的时候，就看到蝴蝶。然后他觉得蝴蝶好漂亮，一对玉色的蝴蝶，大概有一点白色带一点绿的，我们叫玉色，像玉的颜色，玉色的蝴蝶。所以这个女孩子就拿出了袖子里的扇子，就去扑那个蝴蝶。那这场戏当然就对比着后面等一下的黛玉的葬花，就一个是在春天里扑蝴蝶的，一个是在春天里葬花的。所以扑蝴蝶有一种对美的向往，它是比较喜气的感觉。我们在舞台上也看到《游园惊梦》里面，游园里面就有扑蝴蝶的一段啊，杜丽娘跟春香十几岁的少女在春天的时候在花园里用扇子扑蝴蝶，在舞台上是非常漂亮，就跑圆场，然后有很多的身段，而且那个扇子用颤抖的那个手势去扑那个蝴蝶，但舞台上没有蝴蝶啊，所以如果大家看过游园的话，昆曲里的游园就会想到等一下出场的这个宝钗的扑蝴蝶，大概就是舞台上的那种动作跟形貌。那女孩子平常又很含蓄，动作不能粗鲁，所以扑蝴蝶的是又不能像百米赛跑那样去跑，所以这里面就会出现一个女性动态的美出现。而且大概描述的最美的部分是当她在追那个蝴蝶扑蝴蝶上上下下这样子，她呈现出来她自己看不到的一个体态上的美。因为宝钗比较丰满啊，我们用杨妃形容她，就是她身体是比较丰满的， 那比较丰满的女性，她在扑蝴蝶的过程里，她就会流汗，怕热，喘气，而且是春夏之交，穿的衣服是比较薄的，所以作者就开始描写到她身体体态上的一些，有点像《长恨歌》里面讲的温泉水滑洗凝脂那个感觉，就是女性肉体的描写在这里出来。可是这个当然不是我们一般讲的性的描绘，而是女性身体本身的一种美被透露出来，好像有一点汗把薄薄的衣服湿了贴在身上的这种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在《红楼梦》第27回里面，大概可以看到作者最着意在描写女性的美，而这个女性的美集中表现在薛宝钗的丰满华贵雍容的感觉，跟黛玉的有一点孤独有一点凄凉的那个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典型。那宝玉事实上从来没有办法做选择，就是到底两种美哪一种更美，因为完全不一样。那其实宝钗是有一点感觉到春天来临跟她自己生命的互动状况，那黛玉是在所有的繁华里都看到结局，那结局其实是感伤，所以两个人的美学的情调也不同。我相信我们在自己在生命里也会觉得身边的人你大概可以归成两类啊，有一类是永远喜气洋洋永远觉得是春天，有一类是永远看到春天就觉得花要掉了啊，它其实是两种不同，就是个人的生命的情调。宝钗就扑了蝴蝶，扑了蝴蝶以后就到了一个亭子旁边，他们在水当中有一个叫滴翠亭啊，滴翠，翠是绿色，绿颜色，就是那个水绿到好像要滴出水来的感觉，所以用了滴翠亭，就是过去夏天喜欢在亭子里面乘凉，因为亭子四面可以迎风，而特别凉的亭子是在水当中的亭子啊，所以大观园当中有一个亭子叫滴翠亭，所以他就到了这个滴翠亭。可是这个滴翠亭它是一个亭子，可是有时候如果不是夏天不是在里面乘凉，这个亭子四面会用一种我们叫匪或者格子去把它关起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种亭子，就是其实亭子就是比如说四个柱子，那平常我们会把这个门窗都打开，它就是一个四面通风的，可是这个亭子上通常有一些隔门，这个隔门可以把它关起来的，它就变成一个临时性的小房间。因为东方的建筑大概木架构的建筑都是用柱子梁柱结构，所以梁柱结构里面它加一些隔板，有点像屏风一样，它就把这个亭子隔间做出来。所以它扑蝴蝶扑到那个亭子旁边，它听到里面有丫头在讲话，大家记得吗？有一个丫头很好强的丫头，就是小红红玉，非常好强。那这27回也讲到她，那她一直希望能够受到宝玉的重视，所以宝玉晚上要喝茶的时候他就跑出来倒茶了，然后他又去喜欢了那个贾云啊，到大观园来种花的一个男孩子，他故意把手帕丢了，然后让那个贾云捡到那个手帕。所以你可以看到小红一直不甘心他是一个大观园里面很低卑身份的丫头，他想要自己要露出头来，所以这一天他就跟另外一个丫头就在这个亭子里讲那个关于手帕的事情，就他丢了手帕的事，结果宝钗就听到了。宝钗听到以后就觉得糟糕了，因为宝钗是非常有心机的女孩，她觉得她是一个外人住到贾家来，所以贾家所有大大小小的事她眼睛看得清清楚楚，可她绝对不插手，因为她觉得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就是如果她今天在台湾搞政治的话绝对是一流高手，就是他觉得他任何一边他都不介入，可他介入到了一个这么深的事情，就等于是一个两个丫头的秘密。可是我们知道在这种大家族当中，一个丫头私会情人或者私密的想要去跟一个男人约会这种事情，如果被抓到是可以被活活打死的，因为过去那个礼教严得不得了，所以宝钗就很害怕，因为他觉得这个事情他听到了将来是不得了的祸事，就是这两个丫头一定会觉得是她，将来不管走漏风声是从哪里走漏出去都是她的问题，所以她躲也躲不起来。因为里面两个丫头就说，哎呀糟糕，我们两个在这边说秘密的话， 万一有人听到怎么办？所以我们还是把窗户打开吧，我们把所有的格子打开，这样的话远远的有人从，因为走到这个滴翠亭来只有一条路，就是通向水边的这个水中乡的亭子，所以如果远远有人走来，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就不要再讲秘密话了。那哪里知道他们没有推开窗，宝钗已经蹲在底下了，所以宝钗没有办法躲，没有机会躲，他本来想躲开的，在没有机会躲的时候，他就心生一计。我们看到这个心生一计很有趣啊，就是听到这句话，然后窗户要推开，马上要被发现，大概就几秒钟的事。可宝钗的反应快得不得了，我们看到人在最快反应的时候常常是潜意识本能，他忽然就叫了一句说，平儿我看你往哪里跑。听到这句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他表示说林黛玉在这里，所以他要找林黛玉，他说平儿我看你往哪里跑。那其实林黛玉根本不在这旁边，所以我们现在很追究这件事情，就是薛宝钗的潜意识到底是什么，他要把所有的黑锅移到林黛玉身上，就是刚才蹲在这里的不是他，是林黛玉在偷听了所有的话，可是这是一刹那之间出来的。所以很多人在说宝钗的心机看不出来，可是我觉得那个心机很有趣，就是因为他对一个人有一个潜意识的一个斗争在里面，一刹那之间的反应就是为什么他不讲迎春，为什么不讲探春，就刚刚好是平儿。好，所以这里面《红楼梦》很有趣，如果你注意心理学的话，很多人觉得西方小说重视心理描述啊，潜意识描述，好像中国小说都是外在事件描述，可是其实没有注意到《红楼梦》里面都是心理描述，这个心理描述只是跟西方的这个潜意识写法、意识流写法不一样而已。就是你可以在这里思考一下，薛宝钗脱口而出的说平儿我看你往哪里跑这句话是不是一个心理描述，就完全是他心里面对这个女孩子有很多的芥蒂，很多的干戈，或者潜意识里的恨，他自己都可能不知道，我叫潜意识是说他自己都不一定知道，就是那个情敌的那种斗争，所以刹那之间两三秒当中出来的话就平儿我看你往哪里跑。然后所以里面两个丫头吓了一大跳，两个丫头就推开了窗户，宝钗就看到他们了，然后宝钗说你们把林姑娘藏到哪里去了，那他们说没有啊，我们林姑娘没有，两个人已经吓得花容失色，因为他们两个讲的话他们想一定被听到了。那宝钗说没有在，我明明看他刚才蹲在这里的，怎么会没有呢？他说那一定是躲到草丛里，他就赶快跑掉了。好，这时候两个丫头就说糟糕了，刚才林黛玉蹲在这里，所以他们没有怀疑薛宝钗，他薛宝钗把整个的祸嫁到林黛玉身上，所以两个丫头说这下传出去的话一定是林黛玉传出去的。好，所以我们看到《红楼梦》你不细看的时候你看不到薛宝钗的心机，那甚至我也要提说不一定是心机，而是潜意识，潜意识你就不能怪他，因为他只是脱口而出，因为这里面大概只有两三秒钟，所以我觉得这是读《红楼梦》是最容易疏忽的啊，就是很多看《红楼梦》的老手会告诉我们说薛宝钗心机很深。我记得我在十几岁第一次看的时候，我觉得没有啊，这个女孩子这么好，怎么会有心机，这么大方啊，这么雍容华贵的感觉。可是你逐渐看到了，就是因为作者的写法是非常含蓄的，就是大家闺秀的心机绝对不会让你看到啊，只有那种泼妇骂街式的心机你看得出来，可 那些人大概都不是高手，斗争上都不是高手，真正斗争上的高手是你根本不动声色的。所以薛宝钗在这里透露出她那个大家闺秀的教养，她的含蓄，也透露出她的厉害是完全外面看不出来。好，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这一场扑蝴蝶这么美的戏背后隐藏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当然这里面也牵涉到这两个丫头的一段私密的一个情感上的东西啊，所以我想这是大概上半段，那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里边还夹了一个问题，就是凤姐忽然觉得哎，她忘了一件事情想要办，就忽然就看到有一个丫头在那边，这个丫头刚好就是红玉，就是小红，所以你看到小红往往在关键时刻出现，所以你也怀疑说这个小红是不是这么巧，宝玉要喝茶刚好他在后面就帮他倒茶了， 那现在凤姐在那边急得不得了，找丫头，一个丫头都找不到。红玉忽然出现了，就红玉其实一直在等很多的机会，因为她觉得我能力这么强，我为什么老被这些丫头压在底下？啊，就是她帮宝玉倒一个茶，就被上面的大丫头骂到狗血喷头，就说你是什么东西，你也配到这里来给宝二爷倒茶？因为她还是一个提洗澡水的丫头，她还是一个在院子里的丫头，她进不了房间的丫头，可她就不服气，她觉得我为什么不可以表现一下？所以她逮到了一个机会，凤姐说：“你帮我去办一件事，我看你办得好不好。”就她就去帮凤姐办这件事。那这件事办得把凤姐吓一跳，说：“手下这么多丫头，没有个丫头这么利落啊，就是讲话清清楚楚，然后事情办得清清楚楚。”那等一下大家就可以看一下，我每次看到这一段，我就想说：“天哪，要是我都办不好。”因为那个话要转化，就是说平儿讲哪一家的奶奶来了，问哪一家的奶奶好，那家的奶奶说哪一天我会跟你一起去看另外一个奶奶，所以总共出现五个奶奶。就所谓的少奶奶是嫁到这个家来的新的媳妇叫奶奶，那可是有五家的奶奶在里面，可她把这个话讲得清清楚，凤姐就吓坏了。凤姐说好，这个人我一定要了。凤姐说我就不相信像蚊子一样轻轻哼哼的那种人叫做美人，因为凤姐就很讨厌当时流行的一种审美，就是女孩子讲话都是小小，就是我妈妈还跟我讲说，他们年轻时候要相亲，外婆就一直跟她讲说，人家问你喜欢吃什么，你就说醋。我妈说为什么要讲醋？她因为醋的发音嘴巴最小，这样比较好看，这样。所以就是过去的审美有一种审美，就是美人一定要讲话声音很轻，然后动作很小。那所以王熙凤烦死了，她觉得她身边怎么老是这么一批人不能用的。然后她看到小红，她觉得好棒，所以她就说你是哪一房里的？她说宝玉房里的。她说好，我跟她讲我要了。所以后来她就跟了凤姐。所以我们看她成功了，就是她终于出头了啊，出头天。我们要讲出头天，就因为她一直被压在底下，压得很苦。那所以这个二十七回的上半段大概讲到了这两个人，就是薛宝钗、小红，这两个都是厉害人物啊！两个都是，一个是在外面扑蝴蝶，一个在里面讲怎么样去跟她的男人约会。可是两个人其实心机是一样的东西啊！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一段的描绘。我们看说他一开始讲林黛玉他自己在哭，然后听到院门响了，然后宝钗也出来，所以你看到黛玉一直没有走，黛玉被拒绝在门外的时候那种孤独感，然后他感觉到宝钗在里面跟宝玉嘻嘻哈哈在笑闹，可他自己在一个外面凄凉的站在那个地方，然后他还要等在那边看到宝钗出来，然后宝玉袭人一群人送了出来，那这个时候他很生气，他想要去质问宝玉说我跟你这么好，你怎么把我关在门外面啊？待要去问宝玉，可是又恐当着众人羞了宝玉不便，就是黛玉对宝玉的爱非常的纠缠，就是他又爱他，那可是又觉得说这个人对我不好的时候我要去质问他的时候，他又觉得怕侮辱了他，所以那种爱恨纠缠。当然我想在座的朋友一定都了解到，没有爱不会有恨的，你会那么恨一个人一定是因为太爱他啊，所以爱跟恨本来就是一个纠缠在一起的词啊，就是你千万注意一下，你听到一个人讲他那个丈夫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讲的时候，你知道其实非常爱啊，不然他不会骂到这个样子。就是因为世间上60亿人口，你会那么去计较的那个人，就是爱恨纠缠啊。所以爱跟恨本来就在一起，所以接下来大家看到27、28、29、30，大概都在讲黛玉这个纠缠，越纠缠越厉害，因为他们开始长大了，原来只是小孩子。所以那个爱恨不清楚的那个状况，所以他想要去质问宝玉，可是又怕当着众人啊羞了宝玉不便，所以就闪过一旁让宝钗过去。所以黛玉最后宁可是孤独的啊，自己孤独的去品尝这个痛苦。那宝玉进去以后闭了门，这个黛玉才转过来，还望着门洒了几滴泪，那自觉无趣，然后才转身回来，无精打采，卸了残妆。好，我们这里都看到描述黛玉的孤独感啊，就她自己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孤独世界里面。 那当然你也可以说他因为他高傲跟洁癖，他也不屑于去跟别人争，他在这种时候他宁可就退下来，他觉得他去扮演那个最孤独的角色。那他的丫头紫娟雪雁，他们都知道林黛玉的脾气，那没有事情闷坐，不是愁眉就是长叹，而且无端端的就常常会流泪，自泪自干。所以刚开始还有人劝他，就是说怕他因为爸爸妈妈过世了，是不是难过，想爸爸妈妈，想家乡，受了委屈，所以就用话来安慰他。可是慢慢后来大家发现，一年过去，一个月过去，好像黛玉变成了一个习惯了，所以变成习惯以后，大家就不理他了，觉得反正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个性，也就不去理他，所以也没有人去理，由他去闷坐，那这些丫头就自己去睡觉。那林黛玉就靠着栏杆，两个手抱着膝盖，眼睛含着泪水，好像木雕泥塑一般，一直坐到二更多天方才睡了，一宿无话。那大概这个是我们看到文学里描绘的最早的失眠症、忧郁症的典范。就黛玉从头到尾都是这样，就是晚上睡不着觉，睡不好，然后自己孤独啊，闷坐，然后旁边的人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东西。那到了第二天是4月26号，好，这一天是未时交芒种节，未时是黄昏的时候，就这天过了黄昏以后就交芒种，就等于春天过完了。4月26，阴历的4月26啊，芒种过完就是等于跨到夏天了。那上古的风俗，交芒种节这一天，都要设摆各色的礼物来祭奠花神。我们现在很少听到一个神叫花神啊，就是台湾很多庙，可是好像没有花神庙。我到苏州、到杭州看到花神庙，就是花神基本上我在北方也很少看到，大概都是江南。就江南的文化里面有一种爱美的东西。啊，有一种唯美，而且江南的春天大概也特别让人家感觉到某一种美，啊，有某种美，所以它有花神庙。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苏杭一带旅行，你会看到很多的花神庙。那这个花神庙就是祭奠花神，就是一年当中有几次的节日是跟花神有关的。那西方有一个神叫 Flora， 在美术史上大家都知道 Botticelli 就画花神，他是希腊的神，他是宣告春天来临的神。所以这一点，这个芒种节的花神跟西方希腊的 Flora 非常的像，啊，非常非常像。只是我们的花神其实形貌上我们不太清楚，我们不太知道它长什么样子。希腊的花神是一个女性，那全身都是花，然后她的衣服兜起来都是花，她用花去撒的啊。大家可能记得 Botticelli 画的《春》里面就有一个 Flora， 那 Flora 后来到巴洛克时代的时候，像提香他们画的 Flora 就变得很丰满。一个裸体的很胖的一个女子在撒那个花。可是我刚刚提到说东方的花神一直不清楚，我只有一次在昆曲的游园里面看到12月花神出来，它不是一个神，是12个神都是花神，就12个月主管那个月的主要的花的花神。因为杜丽娘跟柳梦梅十几岁的男孩女孩他们在花园做爱，然后这个做爱的场景是我们台下观众看不到，是12个月的花神围着他们，然后去唱他们所有的性的过程，描述他们怎么宽衣解带，所有的这些动作非常大胆直朴的描绘。那最近这个戏还在纽约演出，西方人也吓一跳，他们大概也没有想到明朝的女孩子这么大胆。就里面性的描写其实是非常非常直接的啊，非常直接。对于所谓落红片片，其实在讲花也在讲女孩子的身体的变化，就是从处女改变的性的这个接触的落红片片，所有的词句都在描绘。那么最后是12个月的花神说他们两个贪欢太甚，所以丢花，用花去惊醒他们啊，所以他才惊梦才醒过来。那个在舞台上唯一看到，现在有时候没有这个花神了，就这一场戏我最早看到的昆曲里面有12月花神。所以那个12个月的花神是12种不同的形貌，有老头子，有老太太，有少女，有年轻男孩，有各种样子，就12个月不同的形貌，好像是人生的全部都是花神。所以它跟西方对花神的解释有一点点不同啊。所以这里讲的祭奠花神，我想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我们在文学里很少碰触到的一个花神。所以《红楼梦》的确很多地方是比较江南的文学，其实不是北方的，他写这个小说在北京，可是真正他回忆的东西都在江南，就是苏州跟南京啊，都是江南这一带的故事。所以他这里会有祭奠花神这个事件。好，所谓芒种一过就是夏天了， 所以众花皆谢，所有的花都已经谢位退位，花神退位，所以需要践行。你可以感觉到跟花的告别，跟花的辞行里面有一种很美的东西啊。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宋美龄104岁生日的时候跟人家讲说，我的生日是花神的生日。我那时候在报上看到吓了一大跳，就是大概就是这个季节，他说他是花神生日。那个东西事实上很江南的风俗啊，非常江南的风俗，北方或者我在台湾也很少听到花神这个东西，大概是一个唯美的文化才会有一个对花神的告别这个仪式，而且所有的女孩子都参加。那如果大家有机会到日本的话，日本在春夏之交的话，这种仪式还在，所以现在有时候你去看樱花季的时候，也感觉到他对花的那个眷恋很深，好像有很多很多仪式是跟着春天跟花会合并在一起的。好，所以在闺房里面更兴这件风俗，因为觉得花是少女，所以大观园的人都起得很早，女孩子们用花瓣柳枝编成轿马啊，就花神要走了，要走要怎么走，要坐轿子走，要坐骑马走，所以就用花跟柳树的枝来编成各种样子的轿子跟马。其实我觉得民间的风俗非常有趣啊，我就一常常看到这一段就在想说，其实如果把这种仪式恢复是非常有趣的，就是男孩女孩他们其实比过情人节有趣的多，去买个巧克力送来送去的，那去编那个柳枝跟花编成轿子跟马，因为要让花神走，所以这里面有一种手的巧，还有工艺的东西，美学的东西都在里面，而且有心情啊，就是送春的仪式啊。那编成轿或者马，或者用绫锦纱罗叠成干毛生铜，那么这些东西都是因为花神是一个神，就有点像妈祖出巡的时候前面有很多的干毛，这些东西就是武器啊，或者是牌仗啊，这些东西就是阵仗，帝王或者贵族出来前面有很多仪式的阵仗，那么神出来也有，那么这个东西就用绫锦纱罗来做，然后用彩线绑起来，然后每一棵树每一枝花上面都绑了这些东西啊，表示花要走了，所以把这些做好的东西绑在花树上。那满园里绣带飘摇，花枝招展。好，我们可以看到这四个成语，花枝招展我们现在还常常用，可是招展两个字的写法已经跟古书里的写法有一点不太一样。那么这里招展都有一点花在风里面飘动的感觉啊，满园绣带飘摇，花枝招展，然后更兼这些人打扮的桃羞杏让，艳妒英惨啊，就是女孩子打扮得非常漂亮，那漂亮到桃花杏花都不如了啊，桃羞杏让，艳妒莺燕，都有一点觉得惭愧。所以这些花叶莺燕的东西，其实我在南方看到花神庙的对联写的就是这个东西啊，风风雨雨，寒寒暖暖，处处寻寻觅觅，下联是莺莺燕燕，花花叶叶，青青暮暮朝朝，就是南方的花神的对联就是这样的句子，就是风风雨雨，寒寒暖暖，说季节一直在过去，可是处处寻寻觅觅，到处在找，找什么东西他没有讲。那下面是莺莺燕燕，花花叶叶，说这么多的漂亮的莺燕，这么多的花叶，可是青青，青青是人对自己爱人讲话，就是西方就是 darling 的意思，青青啊，就是跟最亲的人讲话会用青青这两个字，青青暮暮朝朝，他就认定只有这一个人。所以花神庙其实是很情感性的一个神。所以你会感觉到他跟比如说妈祖是很母亲的，很保佑的，那王爷是很父亲的，很严厉的那种感觉，可是花神其实很少女啊，非常少女的一个情感。所以我一直觉得日本很有趣，日本的民间仪式里面保有了这种花的感觉，花的仪式感觉，所以它里面有一种唯美性，有一种唯美性的性格。好，他讲到这个园子里面的美，说一时也道不尽，然后就说宝钗、迎春、探春、惜春、李纨、凤姐，所有这些少女啊，或者新媳妇啊，年轻的女孩子都跟大姐相邻， 还有丫头们在园内玩耍，只是不见林黛玉。所以迎春就说，林妹妹怎么不见了，好个懒丫头，这会还睡觉不成？所以大家都在过节，难道她还在睡觉吗？那讲完这个话以后，宝钗就说，你们等着，等我去闹了她来吧。啊，说着就丢下众人一直往潇湘馆来了。所以她到了潇湘馆，正走着，只见文官12个女孩子也来了。文官是谁？唱戏的女孩子。就是记不记得贾强他们到南边去采买了12个女孩子来唱戏，大概都是11、12岁的女孩子。所以等一下黛玉葬花的时候，她听到这些女孩子也在唱戏，前面也有他们在唱《游园惊梦》啊，就是这女孩子为了要送春，他们也来了。所以上来就跟宝钗问好，那说了一会儿闲话，宝钗就回身指着说，他们都在那儿呢，就是跟他们说这些女孩子要做送春的仪式都在那里。你们去找他们，我叫林姑娘去就来啊，说我去找林姑娘，找林黛玉过来就来。那走到潇湘馆的时候，忽然看到宝玉进去了，所以这里很有趣，大家注意一下，《红楼梦》的时间很好玩。就宝钗看到她要找林黛玉，她到了潇湘馆，结果看到宝玉先进去了，她就停下来了。停下来的原因，她觉得宝玉跟黛玉从小一起长大，他们常常不避嫌疑。就是通常男孩子不可以随便到女孩子卧房去，可宝玉根本不管，宝玉每次去找林黛玉就中蹦蹦就跑进卧房，然后林黛玉躺在枕头上，他就说我要跟你躺在一个枕头，因为他们两个一起玩大的，没有男女之防。那宝钗就觉得不方便，宝钗比较守礼教的，就觉得好像不能够这么随便的进去，所以他就想，那就我就停在外面吧。好，他停在外面，你会发现他就走了。那等一下你看他扑了蝴蝶，又偷听了两个丫头讲话，一大堆事情结束以后，镜头重新转回来说宝玉进去跟黛玉讲话，这样可以了解吗？就在完全是蒙太奇。就是你看电影有一个叫剪接的，就是同样的一个时间里面两个事情两个场景，他先讲宝钗不进去了，那宝玉进去了，宝钗就走了去扑蝴蝶，又去偷听这些话，然后接下来就想说，啊，说且说宝玉进去以后，因为黛玉不理他，他们两个又在那边闹起来，所以是同样的时间里面两个场景。所以注意一下《红楼梦》里面很多电影手法啊，就是我们法文里面讲的蒙大师翻译成蒙太奇，这个字就是讲重叠时间的重叠景象啊，重叠影像，他在这里用。那么最早用蒙太奇，我们知道是俄国的导演爱森斯坦啊，爱森斯坦在同一个时间当中用两个场景交替造成一种悬疑感，那我们叫做蒙太奇。所以蒙太奇是电影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语言，就是我们现在金马奖奥斯卡颁奖里面所谓的剪接奖，就是讲这个东西，剪接就是蒙太奇，就是你剪接剪得非常好啊。那这边可能是一个武侠轻功飞飞飞飞，那那边是一个人刀子正要砍一个人的头，这个东西一直转接转接，就是蒙太奇啊，造成觉得哎，到底他可不可以救了这个人。所以蒙太奇手法我们常常讲这个字，就是在电影里面用的很多很多的。那《红楼梦》也用到了蒙太奇。好，所以他就看到宝玉进去了，宝玉进去以后，宝钗就站住低头想了一想，宝玉和林黛玉是从小一处长大的，他们兄妹间多有不避嫌疑之处，嘲笑嬉怒无常，况且林黛玉素习猜忌，好弄小性。好，你看到宝钗认为林黛玉是素习猜忌，而且好弄小性。可等一下你看她潜意识里面出来那句话，黛玉所有的话其实是直接出来，你觉得她要跟情敌斗，她就摆明斗，宝钗是表明不斗，可其实暗地里在斗，所以两个人个性不太一样。所以这里用宝钗的话先讲了黛玉，说黛玉素习猜忌，好弄小性，那此刻自己跟了进去，宝玉不便，黛玉也嫌疑罢了，所以就回来，还是回来的妙，所以就抽身回来。那正要去找别的姐妹，忽然看见面前一只玉色蝴蝶，大如团扇，一上一下，就很大的一对蝴蝶，就春天蝴蝶在飞。你可以看到很有趣，这个作者一方面在写心情，忽然写到景象了，花园里面蝴蝶在飞的这个景象，迎风翩跹，十分有趣，宝钗就想抓了来玩。 啊，扑蝴蝶来玩耍，就像袖子里取出扇子来。我不晓得《红楼梦》的作者当然是看过《游园惊梦》，因为《游园惊梦》是明朝汤显祖的戏，所以舞台上那个杜丽娘扑蝴蝶的一场戏是漂亮的不得了的舞蹈。那也许这些东西都给他创作很多的灵感，所以他就觉得宝钗一定要去扑一只蝴蝶啊，就有一个画面去对应等一下的黛玉葬花，就是让他去扑这个蝴蝶。所以宝钗就要抓这个蝴蝶，就像袖子里面取了扇子，然后向草地下来扑啊，向草地下，就是蝴蝶停在草上，所以他是轻轻悄悄的慢慢走。我们小时候大概都抓过蝴蝶，所以你知道那个动作要很慢很轻巧，然后向草地上去扑蝴蝶。这里面都在讲女子的动作啊，向草地上扑，只见那一只蝴蝶忽起忽落，一下飞起来了，所以他又要追这个蝴蝶，所以忽起忽落，来来往往，穿花渡柳。那么这几个字都在讲宝钗的动作跟着在上上下下忽起忽落啊，所以一个女子的体态的这个描写。那过一会儿这个就飞过河去了，那引得宝钗捏手捏脚啊，因为你抓蝴蝶不能粗手粗脚的，要很轻，所以用捏手捏脚一直跟到池中的滴翠亭上啊。他最后就发现这个他已经飞过了河，沁芳河，沁芳溪，然后就到了那个亭子，亭子是在一个岛上的，就是有一个水池，水池中间有一个岛，岛上有一个亭子，所以有一条路通到这个亭子上，所以宝钗就被引到了这个滴翠亭上。好，注意下面的描绘，就是宝钗的身体香汗淋漓，娇喘细细。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些字眼其实是很肉体，就是中国古代文学里面对女性的身体的部分的描述其实非常少啊，从曹植的《洛神赋》到《长恨歌》，其实都不太敢正面去描写女性的身体上的美。那这个部分当它变成娇喘细细的时候，里面有一种因为跑了以后有一点喘，气有点急，然后汗湿透了身体，都是在讲肉体的东西。那么所以你会觉得这个大概已经算是古代古典文学里面算是大胆描述了，因为有一点让你觉得好像是性，当然它其实跟性无关，可是在古代的时候觉得这么直接描写到女性身体了，香汗淋漓，娇喘细细。那宝钗也无心扑了，正要回来，忽然听到滴翠亭里叽叽喳喳有人说话。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就把扑蝴蝶这件事情忽然转成另外一个事件，所以亭子四面都是游廊取桥啊，就是有桥通到这个亭子上，盖在池中水上的。所以这两个丫头为什么躲在亭子里讲话，因为觉得不会有人啊，不会有人，那么有人过来的话一定都会听到的，因为它是木头的桥，所以都会听到。可是因为宝钗在抓蝴蝶是捏手捏脚，所以也听不到，所以刚好就被碰到了。好，盖在水池的中央，四面雕镂格子，雕镂格子就是雕花的窗户，格子就是一种木门，可以推开的一种木门，那糊着纸。那宝钗就在亭子外面听见说话，就刹住脚往里面细听。这里面有没有发现宝钗其实是好奇的，她其实可以走掉不要听，人家讲在里面讲悄悄话一定是有什么秘密嘛，你干嘛这样子就停住细听。好，所以其实她有好奇，她什么事都知道，可她什么事又都表示她 不想知道，这是宝钗很奇怪的一个个性啊，就往里细听。那就听说你瞧瞧这手帕，果然是你丢的那块，你就拿着。好，我们看到记不记得前面一回这个坠儿这个丫头就跟小红讲说，小红跟她说我手帕掉了，手帕掉了，你帮我找找看到底在哪里。结果后来她就碰到了贾云，那贾云说哎，刚才你跟小红在讲说手帕的事到底怎么回事，那坠儿就说啊，因为她掉了手帕，她到处找人家问，那我们都忙得要死，谁帮你去找手帕？就贾云就知道了。贾云说我倒捡到一块，那坠儿说啊，那你捡到你赶快给我，给我的话我去给他，那他就会谢我，他看他拿什么谢我，请我吃顿饭啊什么之类。那贾云没有给他捡到的那一块，贾云给他自己的那一块，这样可以了解吗？其实是在传情啊，就是说这个男孩子把他自己的信物给了这个女孩子，那他就假装说啊，这就是他丢的手帕。那坠儿也不知道，说好。那贾云说，如果他拿到了你，他要谢你，那你要他叫他也要谢我。那这里面都是留下很多的蛛丝马迹，就是一个丫头跟一个少爷 偷情了，开始偷情。那我们今天当然觉得无所谓，十几岁的小孩子本来就应该这样子，可是古代很严，就是包括身份阶级，包括私密的这样的一个谈情说爱，都是不得了的事情。对贾云还好，对小红这个丫头来讲，她真的是可以被打死的。好，所以其实他们很秘密的在讲这个话。他说：“看看这块手帕到底是不是你的，你就如果是你的，你就拿着；如果不是，我就还给云二爷，啊，我就去还给贾云。”那另外一个人就说：“可不是我那块吗？拿来给我吧。”好，你看到小红讲了假话。他明明知道不是他的手帕，是那个男孩子手帕，可他也知道那个男孩喜欢他了，才会做这件事，对不对？所以这里面就很多的心机的东西在里面。他说：“快拿来给我吧。”然后另外那个丫头说：“你拿什么谢我呢？难道我白白替你找了来不成？”那另外那个丫头就小红就说：“我既然许了谢你，自然不哄你的。”那另外那个说：“我寻来给你，那自然谢我，只是捡的人就是贾云。”那个捡到的人，你就不拿什么谢他吗？那这个小红就是想说，你别胡说了，他是个少爷啊，捡了我们的东西，自然该还我们，我拿什么谢他的？那另外那个丫头又说，你不谢他，我怎么回他呢？好，我们看到这个对话，就是宝钗在外面听，宝钗刚开始不知道是谁，可是听得这么完整，所以我的意思说，宝钗其实是一个处处其实有心机的女孩，就是如果。有些人的个性，你可能听到一点，你说：“哎呀，别人的私事我不要听，我就走了。”可是宝钗从头到尾听到听完，不但听完，而且判断说：“哎，这个丫头是谁？”所以这里面都说明宝钗绝不简单啊，就是说她是一个外人住在贾家，可她所有大大小小事情，她其实照应很清楚啊。那她就这个坠儿就说：“贾云再三再四的说，如果没有谢，不许我给你呢。”那小红就又听他说，也罢，拿我这个给他吧，也算谢他了。所以小红又把他自己的手帕给他了。所以你看到这里是在交换信物，就中国古代常常有一种恋物癖，在所有的小说文学里你会发现都有一块玉，比如说宝玉就有一块玉要去配那个金，就是他永远有一个物件的东西在传流啊，在传流。我们下午还会讲到这个，就汗金子传来传去的，就是他有一个物的东西会传。那么这里就贾云的手帕到了小红手里，小红说：“那这样子好了，你把我的手帕给他，算是谢谢他。”可这个在古代是不得了的事情，因为这种东西都很贴身的，你把这么贴身的东西给一个人，都表示有情的暗示在里面。好，我们今天当然乱给，有时候小孩子给来给去，给的自己也忘了。可古代他这种东西，他当然是很严重的。一个女孩子的手帕怎么到了一个男人的手中了？啊，他说。可是这个小红很害怕，因为刚才我们讲这个事情是可以被打死的，所以他就跟那个另外丫头说：“你要告诉别人呢，你要发个誓哦。”他说：“你这样告诉别人的话，我就完蛋了。”所以他你要发个誓。那另外那个丫头就说：“我如果告诉任何一个人，我就长一个钉啊，嘴巴上就长一个钉，日后不得好死。”那接着他们两个就说：“哎呀，我们只顾说话，如果有人来悄悄在外头听见，怎么办？”好，他们这个时候才警醒，其实已经全部被听完了，他们才害怕说糟糕了，这个被人家知道了怎么办，说不如把格子都推开，就是所有的那个亭子里面的窗户都把它推开来，如果有人在旁边的话我们也看得见，那他们也以为我们只是在说玩话呢，那若走到跟前来咱们也看得见啊，就别说了。所以宝钗在外面听见这话，心中吃惊，想到怪道从古至今那些奸淫狗盗的人心机都不错。好，宝钗的心里面有一个儒家的东西，有一个礼教，觉得人是要守礼教的。如果是黛玉听到这些话，第一个黛玉大概不愿意听下去，黛玉那么洁癖的人说关我什么事，那第二个黛玉大概也觉得无所谓，那是人家的感情。可是注意一下，宝钗是非常儒家的。儒家的最大最大的优点就是要管别人的事，最大的缺点也在管别人的事，因为所有的事都没有私密，所以他就觉得奸淫狗盗这些人在搞这些事情。他用这么严重的话，啊，就是说如果我们用现代的角度来看，小红她要谈恋爱，她喜欢贾云， 我们也觉得没什么不好，他要把手帕给一个男孩子。可是这里面就看你的观点啊，如果是宝钗的观点，这是奸淫狗盗，因为你是丫头，你就应该守丫头的本分，你不能够有非分之想。可是我们刚才讲过，小红不是一个愿意守分的人，小红觉得她自己压在底下，她是不服气的，她觉得她要争强，她比较争取个人独立的那个部分。所以我们会觉得《红楼梦》到最后很有趣，每一个人喜欢的角色常常会代表你的个性啊。就是我们小时候我们很喜欢宝钗，是因为你那个时候你都遵守宝钗的份，但等到你有一天叛逆的时候，你就很讨厌宝钗，你觉得宝钗她就是不能够有一点点背叛的人。所以她看到小红这些丫头背叛了丫头的身份，她就用到奸淫狗盗的人啊，心机都不错。那如果一推开了，把这个窗户推开，看到我在这里，他们岂不躁了啊？就是害羞了。那况才说话的语音大似宝玉房里的红儿的言语，你看到他竟然听得出来他是红玉。记不记得红玉给宝玉倒茶的时候，宝玉都不知道他是谁，说你叫什么名字。所以那个红玉当然很难过，觉得我在 你底下做丫头做了这么久你都不认识，可宝钗竟然凭声音就听出她是红玉。这里都说明宝钗整天都在用心这些事情，其实宝钗是一个非常有心机的人。所以当她讲别人有心机的时候，你吓一跳，说其实她是最有心机的一个，就是她处处展露出那个心机啊。就是她听这个声音大似宝玉房里的红儿的言语，说这个丫头素习眼空心大啊，他还了解红玉的个性，啊，就是一向眼里看不上什么人，然后野心很大，那是个头等刁钻古怪的东西。那现在听到我听到了他的短，啊，我听到他的短处了，一时人急造反，那就不得了啊！就是你听到别人的短处了，那哪里会有好下场？所以你知道他们就很小心，宝钗非常非常小心说，如果他人急造反，狗急跳墙，不但生事，而且我还没去。啊，所以他就马上想到他自己的身份会不会遭遇到不好的事情，他为了要自保，所以赶快就要躲，可是来不及躲了，因为窗户已经要推开，所以刹那之间使个金蝉脱壳的法子。所以我一直提醒大家说，这个是几秒钟出现的事情，啊，马上就想到，那还没想完，只听咯吱一声，就是那个窗户已经要开了，宝钗就故意放纵了脚步。啊，让对方知道他在这里，然后笑着说：“平儿，我看你往哪里藏。”好，所以这句话是千古悬案。所以你如果在这里去思考这句话的时候，就是宝钗怎么会一刹那里面出来，竟然是这句话？怎么会讲到平儿？那我的意思说，这么多女孩子，她偏偏就讲出林黛玉。所以那个潜意识是非常有趣的东西，就是对这个人的结啊，一下子那个名字就出来了，就说：“平儿，我看你往哪里藏。”一面说，一面故意往前赶。然后亭子里的红玉坠儿刚刚推开窗户，忽然听到宝钗这样子讲，往前赶，两个人都吓住了。那宝钗反而啊，注意反向他，就是本来他是要被逮捕的，现在他变成主动了，他主动出击，他说反向他们两个人笑着说：“你们把林姑娘藏在哪里了？”那坠儿说：“没有看到林姑娘啊。”好，宝钗再加一句：“我刚才在河边看到林姑娘在这里蹲着玩水。”好，注意这一句话加进去更可怕，因为表示说刚才他们在讲话全部听到，他就蹲在亭子旁边在玩水。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心机其实蛮可怕的，或者说潜意识也蛮可怕。因为我还是觉得不一定是心机，因为心机这么快速反应，这个太聪明的这个女孩，那我觉得是潜意识。那潜意识的话，就是心里面长期以来她是有一个结，有个 complex 在那边，所以她一碰就碰到那个人，他就把那个人逼到一个最坏的一个墙角上去。好，所以他说我刚才在河边看到林姑娘在这里玩水，他表示说他刚刚从对岸赶过来，这样了解吗？所以他没有听到，所以他刚刚从对岸赶过来，可是刚才林黛玉是蹲在这里的，所以我要悄悄地吓他一跳，还没走到跟前，他看见了我，朝东一绕就不见了，啊，是不是藏在里头了？一面说一面故意进去找了一找，抽身就走，然后口里面说一定又钻在山洞里去了，就是过去亭子旁边有很多那个太湖石，太湖石有很多石头的窟窿，很多的洞，他说一定是躲在山洞里了。然后他还讲说，看吧，你看遇到蛇给你咬一口。你注意这些话都是故意在打马虎眼，就表示他真的在找林黛玉，表示林黛玉可能真的躲在这个附近，就把整个的事件转移了，啊，就是本来红儿对他的怀疑 完全转过去。我们讲说红儿也是聪明的女孩子，可是碰到宝钗就输了，因为宝钗心机更深啊，就是她安排了这一场戏，把整个的重点转到林黛玉身上，她自己脱身啊，自己脱身。所以我们知道说《红楼梦》有时候有人讲说，一些搞政治搞得最深的人很喜欢读《红楼梦》，是因为《红楼梦》里面其实有很多政治手腕。可是我们当然，如果我们注意《红楼梦》的情的部分，我们读不出来啊，读不出来。可是有时候你听到说，哎，近代有些人物很爱读《红楼梦》，在搞政治，你吓一跳说，说这个家伙也爱读《红楼梦》。可是我相信他是把《红楼梦》当成人际关系在读。就《红楼梦》里面其实是有很多深谋远虑的东西，是我们不太容易看出来，因为可能我们生活很单纯，可这种大家族里面人的纠缠非常复杂，300个人住在一个房子里，你可以想象那个复杂性，而且这里面充满利害关系，啊，所有的利害关系的这个斗争。好，所以他把这个事情摆多了以后，把这个事情遮掩过去了，那不知道他两个人是怎么样。好，红玉听了宝钗的话，信以为真，就让宝钗走远了，然后拉着坠儿说，了不得了，刚才林姑娘蹲在这里一定听了话去了。那坠儿听说也半日不言语，你知道半日不言语就吓坏了，因为这个真的是可以被活活打死的。过去很多的家族里面的丫头一有被怀疑的事情，真的就被活活打死的啊！所以她吓坏了，她就不敢讲话。然后红玉又说怎么办呢，那坠儿就说听见就听见了，管谁心疼啊？个人管个人的，个人干个人就完了。那他就觉得没办法，已经到这种地步了，那只好认了，就说关谁的事呢，这样。那红玉说如果宝姑娘听到了也还罢了，那林姑娘嘴里又爱刻薄人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做人上宝钗已经成功了。宝钗在所有的用人的口里是一个厚道的人，是一个不太管事的人，其实宝钗厉害得不得了。可是黛玉是傻瓜，黛玉常常叽叽呱就讲完，可黛玉无心。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两个人的个性在处人上，他一个已经占了上风，所以到最后宝钗结婚的时候，所有人都赞成，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人比较好相处。可是他事实上他才是一个厉害角色啊！所以林姑娘嘴里爱刻薄人，心里又细，他如果听见了，如果走漏了，我们两个怎么办呢？两个人正说着，只见文官、香菱、思琪、侍书都到亭子上来了，所以两个人只好就不讲话了，那就跟他们说说笑笑的。好，这个时候就转到了另外一场戏，下面一场戏就在讲凤姐发现了小红，小红可以出头了。凤姐看到小红就站在山坡上招手，那红玉赶快丢了众人就跑到凤姐跟前。好，你可以看到其实也有别的丫头在啊，思琪也是丫头，对不对？坠儿也是丫头，可是小红就赶快跑过去，觉得这是大好的机会，凤姐叫她了，就到凤姐面前对着笑说，奶奶使唤做什么，说你叫人有什么事吗？凤姐不认识她，打量了一打量，看她生得干净俏丽，讲话知趣，所以笑着说，我的丫头今天没跟我进来。王熙凤平常身边会跟着平儿，跟着风儿，她有几个丫头，可是今天她的丫头大概都在忙那个芒种节的事，没有跟我来。她说我现在想起一件事，要找个人出去，不知道你能干不能干，说的齐全不齐全啊？就是我要叫你去办事，我要看看你能不能办得好。好，红玉就说，奶奶有什么话说只管吩咐我说去，说的不齐全，误了奶奶的事，凭奶奶责罚就是了。好，你看到这几句话已经干净利落，就说你交给我办办看，我办不好你处罚我。好，就是有担当的人，有责任感的人，讲话就清清楚楚。所以凤姐已经觉得，哎，说的不错啊。凤姐就跟她说，你是哪一个小姐房里的？那我现在要你去做事，如果她来找你，我就替你说是你帮我去做事了。红玉说，我是宝二爷房里的。是，凤姐就笑了说，啊，原来你是宝玉房里的，怪道呢，也罢了。那等她问我，我替你说，你到我们家。好，下面她要交代事情了，大家把这个事情当成是交给自己的一个作业，就是说你要去怎么办啊？她就说，你到我家去，你会看到平姐姐，就平儿，就是王熙凤的最得力的一个助手， 告诉萍姐姐说，外头屋里桌子上面汝窑盘子架子底下放着一卷银子，那卷银子是160两，是要给那个绣花的工匠的工钱，那等张才家的来要当面称给他瞧了再给他拿去，然后里头床头肩上有一个小荷包拿了来。两件事情，对不对？第一件事情比较麻烦，那第一件事情是说你要讲清楚这个东西在哪里，就在外头的屋里，然后在桌子上，桌子上有一个汝窑的盘子，知道汝窑吗？你还分辨得出是汝窑还是钧窑还是哥窑，因为他们可能摆了一排古董，那你要找到那个汝窑。汝窑是宋徽宗时代烧出来的瓷器，一种青灰色的啊，非常漂亮的汝窑的那个，大概故宫博物院只有几件，就全世界现在瓷器拍卖市场排的最高的，可你看到清朝的贵族家里摆的就是汝窑啊，就是汝窑，现在故宫大概我知道只有十几件吧，非常少啊，就是最稀罕的一种瓷器。它汝窑的一个架子底下放了一卷银子，这个银子是160两。那这个银子不只是拿到这个银子，还要交代这个银子是给绣花的工匠的工钱。那来拿这个钱的人是谁？是张才。那张才来了以后，不能当面就交给他，一定要称好以后，当面称给他说是160两。因为不能说他拿了以后到时候他说少了或者多了，所以要他当面称给他看，就是拿出天平来砝码放上去160两，交代清楚，然后交给他再拿去，然后顺便就到里头床头间，就是王熙凤睡觉的床旁边有一个小荷包，小荷包可能大概是重要东西，所以拿了来。好，红玉听说抽身就去了，好，一会儿就回来了，那回来就事情办完了，然后找凤姐找不到，看不在山坡上，就看到了思琪从山洞里出来，那站着细裙子，干嘛细裙子？大小便啊，就是他们那个时候，就是芒种节就随便跑到山洞里面，就蹲在那边大概大小便，我想大概是小便，大概还不至于是大便，所以出来在绑裙子，所以作者没有讲这个事情，可是你看得出来，大白天没事在那边绑裙子，当然是解手去了，刚才解手啊，就是细裙子，那细了裙子出来。就赶上来问说，姐姐可知道二奶奶往哪里去了啊？他就问思琪说，你知道王熙凤到哪里去了？那思琪说没理论，不知道啊，也不理他。那红玉听了就抽身又往四下里一看，只见那边探春宝钗都在池边看鱼，那红玉上来就陪笑问道说，姑娘们，你们知不知道二奶奶哪里去了？那探春就说到大奶奶院里去了。那大奶奶就是李纨，就是贾珠的太太，因为王熙凤是贾琏的太太，所以是老二，排行二，所以叫二嫂啊。那个是大奶奶，就到李纨那里去了。红玉听了就往稻香村来，顶头就见到晴雯、奇霞、碧痕、紫霄、麝月、侍书、入画、莺儿一群人来，都是他的对头，就这群丫头阶级都比他高，就常常骂他的那一群人。好，你下面就看到晴雯一看到红玉就说，你只是疯啊，院子里花也不浇，雀也不喂，茶炉子也不拢，就在外头逛。啊，你们看到大丫头骂小丫头都是这样子，就是家里花也没有浇，然后那个养的那些鸟也没有喂，然后炉子的火也没有把它弄好啊，也没有生好，那就在外头逛。好，你看到红玉的回答，红玉就是一个非常就事论事的一个人，他就回答说，昨天二爷说了，今天不用浇花，就那个花不用每天浇的，每天浇那花就死掉，说今天不用浇花，所以顶回去了。啊，说你不要碰到我就叫浇花。宝二爷说今天不用浇花，过一日浇一回，隔一天才浇一回。那第二件事，我喂雀儿的时候，我喂鸟的时候，姐姐还在睡觉呢。他顶回去一句，就说你们在干嘛？你们还在睡觉？我早很早就起来就在喂那些鸟。这里面就是大丫头对小丫头。那通常小丫头是不敢回嘴的，可是小红不是那样的个性，觉得我没有错，我为什么不回嘴？啊，所以他花的问题解决，第二个鸟的问题，说我喂鸟的时候你还在睡觉呢。那碧痕说，那茶炉子呢？啊，就盯他。那第三件事情，你炉子为什么不生？红玉道说，今天不该我拢的班，不是有值日生吗？今天没有排到我，那不该我生。所以他清清楚楚。所以我们看到红玉，王熙凤要用他，是因为红玉所有事情就对事不对人，就是我清清楚，我做好我的本分。那我合情合理的来讲这个话，他说今天不该我拢的班，有茶没茶别问我，啊，就是生炉子是为了要沏茶，就是过去的家里面都会先沏一壶茶，有人有客人来就有热茶可以喝，他说有茶没茶别问我。好，那个棋散道，你听听他的嘴， 好，你看到这里事情三个，讲了一二三三个事情，小红都没有错。接下来就不是讲事情的对错，就是讲人了。我觉得那个是儒家伦理的大问题，就是说你听听他的嘴，那他们会觉得说，好家伙，你这个小丫头，你就敢这样犟嘴。那可是小红觉得我没有错，所以这里面可以看到，其实小红很西方，西方人就是对事啊，不要对人。可是奇侠他们就不是说你这样的没有规矩，你怎么对这些姐姐们讲话这个样子讲？就是你听听他们的嘴，你们别说了，让他逛去吧。最后还是给他一个罪名，就是他在玩，啊，这样可以了解吗？就是说他该做的事不做，他在玩。那所以这里面其实小红很可怜，我觉得小红在《红楼梦》里面就是一个规规矩矩的丫头，可她就被压在那个地方，因为其实整个家族是不规矩的，就是其实是大吃小，强凌弱啊，就是变嘴的这种情况。好，红玉还是要变嘴。红玉说：“你们再问问我逛了没有？”他说：“二奶奶使唤我说话取东西去的。”他说：“我刚才王熙凤交代我去拿东西，我并没有在玩呢。”他还在顶他们，就是表示说你们不要乱讲。说着就把荷包举给他们看，好，说你看我去帮二奶奶拿这个荷包给他们看。好，大家就没话讲了，因为大家也怕王熙凤，就不敢讲话。可是要走的时候，你看到晴雯冷笑着说：“怪道呢，原来爬上高枝去了。”意思说怪不得了他讲话这么有自信这么凶，原来已经爬上高枝，表示王熙凤是高枝，就他已经被重要的人物看上了的意思。所以这里面夹缠了一个东西，就是说小红全部是讲话都在对事，可是晴雯奇侠讲话都在对人，就是人的复杂度啊。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儒家社会里面最后那个人的纠缠其实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那把我们不放在眼里了啊。那不知说了一句话半句话啊，就是说王熙凤也不知道跟你讲了多久，讲了半句话还是一句话，名字姓什么都不知道，就高兴的这个样子了，就故意在讽刺他啊，就是觉得他已经得意忘形的感觉。好，他就说这一招半招算不了什么，所以你今天被王熙凤看上了不算什么，那如果永远的走出这个园子，长长远远的在高枝上，你才算有本事呢。啊，就这里面当然是讽刺说，人家也不过叫你拿个东西你就得意忘形这个样子，你如果真厉害的话你就跳槽啊，你就到那个公司去，你就真正做那个经理的助手，就没想到王熙凤等一下真的就要他走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小红就改变了他的一个命运。我觉得《红楼梦》的作者其实在这里是鼓励小红的，就觉得生命不要受那个委屈，而能够对事，能够把事情处理得好，那能够离开这样这个搅不清的这个园子。红玉听说不便分证，就觉得忍着气吧，就去找凤姐。然后到了李纨房中，果然看到凤姐在那里跟李纨说话。红玉就上来说：“平姐姐说奶奶刚出来，她就把银子收起来了。刚才张才家的来了，当面称了给她拿去了。”说着把荷包递上去。好，有没有发现两件事都交代清楚，简短有力？就第一件事情说，平儿说：“哎，不用那么费心了，其实张才家来过，我当面称过，已经拿走了，所以这件事情就了了，所以奶奶放心。”第二个就把荷包拿上去，所以王熙凤交代的两个事情都结束了。可是平儿还有交代事情，所以她还要再转平儿的话，所以下面这一段才是厉害的啊！就是平儿姐姐跟我说叫我回奶奶，这个奶奶是谁？王熙凤啊，就跟王熙凤回答刚才旺儿进来了，旺儿问说讨奶奶的事下，就是问王熙凤要批示一下要往哪家去，那平姐就把那个话按着奶奶的主意打发她去了。好，凤姐笑着说她怎么按我的主意打发去了，照理讲她这样交代其实就够了，可是王熙凤在试探她。王熙凤看着这个丫头真不错，看看她讲的够不够清楚，说她怎么样用我的意思去表达了，要她再说一次，等于是一个考试啊，就是一个 interview 了啊，就是要不要用这个人。好，我们看到他就红玉说平姐姐说我们奶奶问这里的奶奶好，原来是我们二爷不在家，二爷就是贾琏啊，不在家，虽然迟了两天，只管请奶奶放心，等吴奶奶好些。好，你看到又一个奶奶出来，等吴奶奶好些，我们奶奶会跟吴奶奶一起来瞧奶奶，所以这里面有三个奶奶了，对不对？ 然后吴奶奶前几天打发了人来说舅奶奶带了信来，所以又第四个奶奶出来了，舅奶奶带了信来，那奶奶好，还要和这里的姑奶奶，好，又出来第五个奶奶，姑奶奶找两丸延年神宴万全丹。你看他连药的名字都讲得清清楚楚，我们现在那个药的名字常到那个面前已经忘了，常想不起那个药的名字，两丸延年神宴万全丹，如果有了，奶奶打发人来，只管送在我们奶奶这里，明天就有人顺路给那边的舅奶奶带去。好，你看他这一段话，大家看一下，我们听我们都糊涂了，所以旁边的李丸就笑了说，哎呦，我就听不懂什么奶奶爷爷的一大堆。那凤姐说，怨不得你不懂，这是四门子的话呢，啊，就四门子，从四家交代，跟他加起来是五个奶奶，所以四门子的话。说着就跟红玉说，好孩子，难为你说的齐全啊。王熙凤很少赞美人，她说你真不容易，你说的这么完整，别像他们扭扭捏捏蚊子似的啊。她就是在骂那些旁边的丫头了，那些女孩子，她觉得女孩子每一个都像蚊子一样，你话都讲不清楚啊，她别像他们蚊子似的。然后她就回头跟李纨讲话，嫂子，你不知道，如今除了我随手使的这几个丫头老婆以外，我就怕跟别人说话，他们必定把一句话拉长了做两三节，咬文嚼字，拿着枪哼哼唧唧的，急得我冒火啊。王熙凤最精彩的话就是急得我冒火，因为王熙凤是急性子，事情斩钉截铁啊，都是很快刀斩乱麻，可他每次碰到那些美人丫头，一句话讲不清楚，所以他急得他冒火。他们哪里知道，本来我们那个平儿也是这样的，那我就问平儿说，难道一定要装蚊子哼哼哼才是美人啊？说了几招才好了些。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审美的问题。就清代的审美是一个弱的样子，是女孩子是弱的，是讲话讲不清楚的。他就讲说，当时他训练平儿也是这样训练啊，训练平儿做事越来越利落，越来越利落。他说何必一定要像蚊子哼哼才是美人，说了几招才好些了。李公才李纨就笑了，就说都像你破落户才好。好，我们注意这里讲的破落户不只是第一次了，以前贾母也讲王熙凤像个破落户这样。那破落户的意思就是那些穷人家讲话就是叽叽呱呱，就是六合夜市里的，然后那样叽叽呱呱，那种嚼着槟榔讲话的那些人，没有那些教养。可是王熙凤就很讨厌这个教养，她觉得这个教养其实把人弄得假兮兮的，就是都不大气了。好，所以这里面李纨就说，哪里人家都像你们破落户出来的啊？说大家闺秀的训练本来就是讲话要轻声细气，最好人家都听不见，那才算美人的。所以他就故意讽刺他说，哪里像你破落户才好。那凤姐就说，这个丫头就好，刚才两招话说的不多，听那口声就简断啊，简单明快，简断。说着就跟红玉笑着说，你明天服侍我去吧，我认你做女儿。好，你有没有注意到《红楼梦》看得起一个人，这些贵族就是讲我认你做儿子或女儿，跟着我吧，我一调理你就出息了。红玉听了就噗嗤一笑。凤姐说，你怎么笑？你说我年轻，比你能大几岁就做你的妈了，你做春梦呢？你打听打听，这些人比你大的赶着我叫妈，我还不理呢，今天抬举你了。好，她的意思是说，王熙凤虽然十七十八岁，可是她管家啊，大权在握，多少人要拜他做干妈他都不要，比他年龄大的就要拜他做干妈都不要。这里也看到过去的权势啊，那种权势的关系。他说我今天要你做我干女儿，抬举你呢。红玉就笑着说，我不是笑这个，我笑奶奶认错了辈数了，我妈是你的女儿啊，她的妈妈是林之孝的太太，那是这个贾家的管家，是王熙凤的干女儿。他说你现在又认我做干女儿，所以他倒打了一耙。他说你这么聪明的人怎么搞不清楚，他说我应该是你的干孙女，怎么变成你的干女儿，就把辈数给搞错了。所以你看他这个丫头的厉害，一般人这个时候不敢讲话了，也许就认了，就哎呀，王熙凤要你做干女儿多好的事，可他不是，他说我妈妈是你的干女儿，你怎么又把我当干女儿，他就在那边笑。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个性里也有一种健康，有一种大方，而且对事情明理的东西啊，不会躲躲闪闪的这个东西。他我妈妈是奶奶的女儿，这会儿又认我做女儿。凤姐说谁是你妈？李公才就笑说，你原来不认得，她是林之孝的女儿啊，说小红是林之孝的女儿。凤姐听了十分诧异啊，为什么诧异？她说原来是她的丫头，然后笑着说林之孝两口子啊，说你那个爸爸你那个妈妈锥子都扎不出一声啊，就拿锥子刺都刺不出一个声音，就是呆呆的不讲话的，怎么生出 这样的一个女儿出来。他说我成天讲说他们倒是配就了一对夫妻，一个天龙一个地雅，就是这两个人一天到晚都不讲话的，那怎么会生出这么伶俐的一个丫头。说你十几岁了，红玉说十七了。那又问名字，红玉说原来叫红玉的，因为从了宝二爷，所以如今只叫红儿了。可是王熙凤反而表示说干嘛一天要叫玉，就烦死了，说就叫小红就好了。所以王熙凤的态度也不太，也说讨人嫌得很，得了玉的意思的，好像每个人都觉得玉是好东西，你也玉我也玉，因说到既这么着肯跟我，那就跟他妈妈说说吧啊。然后就把赖大家的事情也多了，那也不知这府里谁是谁，你替我好好的挑两个丫头我使。那他一般的答应，他在这里有点怪一个管家，就是赖大，因为他常常跟赖大说我手下人不够用，你帮我挑几个好的人来用，就没有想到说老是把一些差的丫头给他，然后那个好的丫头没有到他这里，所以他就在批评这个赖大。可是李纨就帮那个赖大讲话，他说你多心了，那这个丫头很早就进到大观园来，她进来在先，你说在后，怎么怨她的妈妈呢？那凤姐说既这么着，明天我跟宝玉说叫他再要人，叫这个丫头跟我去，可不知本人愿意不愿意。那红玉就笑着说愿意不愿意我们也不敢说，只是跟着奶奶我们也学些眉眼高低出入上下大小的事也得见识。你看他回答的厉害啊，就说你一个经理问说哎，我们现在要用你了，你愿不愿意，本人愿不愿意。那这个丫头在那个时代里面，他讲说愿不愿意跟轮不到我说，你们是主人，你要我就要我了，那我只是高兴说我跟了你我可以学一点眉眼高低出入上下，有东西可以学啊。这是回答聪明的不得了。所以这个红玉，胡适考证里面一直觉得红玉后来应该还有更多的戏，因为这么好强的丫头，可后来她反而没什么戏，她大概就到这里。那其实我们也很难断定作者安排这一段是不是为了以后的铺陈，其实不一定，也许就是在表现说《红楼梦》里面有一个丫头，从儒家来讲是不安分的，从个人主义来讲她是好强的，其实你很难讲对错，就是她自己要改变她的命运，而最后她也真的改变了她的命运。那她并不遵守儒家说你辈分，你在那个辈分你就不要讲话，就是如果人家说你怎么孺子也不生啊，鸟也不喂啊，话也不教，她如果就认了其实是委屈。那《红楼梦》里面也许作者有一个意思是说就事论事，能够把事情讲清楚。好，所以我们这一段讲完，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讲黛玉葬花。好，大家可以看到他怎么去对比前面的杨妃戏蝶，怎么样去对比宝钗的扑蝴蝶这个段落，形成两个完全不同的画面的美感。